今天我们继续所罗门所罗一千一年的耶稣。今天我们的阅读，为什么今天的阅读是三章三节到二十一节？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去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畜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路。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摆设宴席。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子，我生孩子后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你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身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他怀里，将他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
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开始讲到我们现在想象一下，半夜，现在是半夜啊，上帝向你显现，然后对你说这些话，不论你求什么我都会赐给你，不论你求什么我都会给你。你觉得你想向神求什么？大家可以和旁边的人讨论一下。那同时大家也可以，你可以讨论一下，你觉得一般的澳大利亚人会向上帝求什么？ 好了，大家，我很想听一下大家的讨论结果。你觉得一般的澳大利亚人会向上帝求什么？拥有财富，有一个好的人生。海滩的度假。家庭啊，身体健康啊，有多久？要多久？哦，一辈子的身体健康。当所罗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向上帝求的是什么？一颗明辨的心。他请求上帝给他智慧，使他能更好的驾驭生活。兄弟姐妹们，这就是我今天早上为每个人祷告的。让我祷告一下。亲爱的天父，我们请求，请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颗明辨的心，驾驭生活的智慧，帮助我们珍惜智慧，去寻找它。因您的恩典，请赐予我们智慧，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对了，上周我已经介绍过这些，几周前的教会高级青年营中，孩子们被分成几个小组，创作就业的时间表。晚上在篝火旁看着他们，实在是太好了。这就是其中一个小组制作的，可以看这故事从耶稣开始，对吧？反过来讲，所以我们这有几个版本，但看起来都很好。我们教会的成员在投票选出最好的时间表。这是其中的一个版本。从创世纪开始，上帝创造一切，然后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到大卫，最后到 Jesus， 对，到耶稣。就具体来说，创世纪之后的公元前2000年，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但上帝承诺他的后代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公元前1500年，摩西带领人们摆脱奴役，在西奈山，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他在两块石碑上给他们了10条诫命。然后500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000年，曾经是牧童的大卫王和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是我们在列王记上开始关注的焦点。 然后在这之后，公元前500年，以色列国被摧毁，整个民族被流放到巴比伦。在那里他们被命令跪拜的外邦神，而不是敬拜真神。但最终都这些都指向耶稣。耶稣就是神永远的王，比大卫更好的王，比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更伟大的王。所以跟我一起翻到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五节，神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说，你无论求什么我必赐给你。请注意，在第九节，在一切可以求的事情中，所罗门求的是什么？求你赐给仆人一颗明辨的心，可以判断你的子民，能辨别是非。因为谁能判断你这众多的子民呢？所以从这里看出，所罗门，也就是今天我要讲的第一点，一颗明辨的心，也就是一颗倾听的心。从这里我们也看出，所罗门的请求体现出一种美好的谦卑。他认识到他赋予的任务太大，事实上这个超出他的能力范围。如果要他去管理上帝的子民，他需要来自上帝的智慧。他寻求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寻求，他知道他需要一颗倾听上帝话语的心。
Part of what Moses gave the people of Israel 500 years before Solomon, but it looks towards the time when the kings would be appointed.
在生命记十七章，神吩咐王，他登上王位的时候，就是十分大卫王，他登上王位的时候，就要把利未支派的祭司面前的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份副本，那份副本要藏在他身边，他一生的年日都要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和这些律例，这样他的心就不会高傲，轻看他自己的兄弟，也不会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好使他和他的子孙在以色列中，在他的国位上可以日子长久。
Sleep with it, you know, and you just kind of become just so like it's part of your body, and that's kind of what it is for the king when it comes to God's law. When he becomes king, he was
就是国王，神给王的诫命，他希望神希望王谨守这些诫命，就像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怀着一个谦卑的心，时刻聆听上帝的话语。所罗门有这种谦卑，时刻都敞开心扉，愿意倾听上帝的话语。我现在想在这里加一个小旁白。
I'm back on. All right. Okay, we'll see what. Okay. All right. I don't know. Where we go? What are we doing here? Look at this. Just talk amongst yourself.
刚才话筒出点问题。
Oh, yeah, here we go. Sound good. All right, so I just want to do a little bit of an aside. I introduced you to this piece of music 2 weeks ago.
2周前我给大家介绍过这首曲子。
I'm not going to play the whole introduction.
我不会播放放这里放整个曲子。我们从中间一段开始。
It was written by the famous composer.
这首曲子由著名作曲家亨德尔为乔治二世在300年前的加冕礼所写。
It has featured in.
从那以后，每一次加冕典礼都有用这首歌。70年前，这首曲子在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加冕典礼上演奏过。下周这首歌将在查尔斯三世的加冕礼上演奏。经过漫长的等待，最后终于放出歌声。来看这些歌词啊。牧师撒都，先知拿丹，高所罗门为王，看这名字，撒都拿丹，所罗门。众民都欢喜说上帝保佑国王，国王万岁，上帝保佑国王，愿国王万岁，阿们，哈利路亚。16天之后啊，查尔斯三世将被高加冕，也会放这首歌。
Just before Queen Elizabeth II was crowned, in her first Christmas address,
早在1952年，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加冕典礼之前，在她一次圣诞致辞中，她就说过：“请为我祷告，求神赐给我智慧和力量，使我能履行我做的庄严的承诺，使我一生忠心的侍奉神和你们。”
What a beautiful request!
多么美丽的请求啊！
Very similar to Solomon. In fact, I have no doubt.
我不怀疑，当伊丽莎白被加冕为女王时，她在思考所罗门的加冕典礼。
I believe that that was what inspired her to.
以及她像她一样在追求的一样东西，那就是智慧。立刻明辨的倾听之心。
I think God granted her that request, and she certainly gave thanks to God.
她当然，她给上帝感恩，让她能带她统治的这么多年，都与她同在。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不管是国王和王后统治者都需要智慧，都在寻求智慧。我听到查尔斯王室，查尔斯三世他也祷告说，他也说，我想成为一个服侍人的王，而不是被人服侍的王。
But let's face it.
因为国王王后都需要智慧，那我们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智慧。
Okay. Even those elderly amongst us, you haven't kind of reached it. Okay, good. I think that's the case. So let me just reflect on it for a moment. Our kids, our children.
所以让我来总结，也思考一下。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也需要智慧？我们的孩子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的世界中成长，他们需要智慧。有这么多的变化，他们需要来自上帝赐予的智慧。一颗谦卑的，时刻愿意倾听上帝话语的心。我们呢，不管在职场、家庭， 婚姻啊，家人关系中都需要智慧。没有什么能像为人父母一样挑战你自信。做人父母这门课程是有这个机会接触这个课程是很幸运的，但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智慧来做好父母。刚才我们听到 Jenny 的分享，很多时候我们都感觉无力无助，实在是太挑战了做人父母。那作为我知道作为教会的领袖领导，我需要智慧。我比任何我觉得智慧比什么都重要，让我能做好这个职位。我与我的牧师和行政委员会一起阅读反思这些话，他们也反映在领导教会的复杂的决策中，他们是多么的需要智慧。我们需要来自上帝的智慧。所罗门知道这一切，他不仅给自己祈求智慧，也号召我们寻求智慧。我这里引用一些箴言中的话，也就是这些话都是所罗门的话。对，这些箴言都是受所罗门影响。这些好，第一个就是智慧的开端，智慧的开端是求取智慧。要用你所得的一切换取哲理。智慧的开始怎么开始？是由寻求开始。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谦卑的依赖上帝是智慧的开端。箴言十六章十六节，得智慧胜过得金子，选择真理，选择哲理胜过选择银子。你相信在你心里啊，智慧比金子更重要。那箴言十八章十五节说，聪明人的心获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朵寻求智慧。这里大家明白了吗？如果你想更好的驾驭生活，寻求智慧。不论你是谁，不论你处于人生哪个阶段，你都需要寻求智慧。像所罗门一样，向上帝祈求一颗明辨的心，谦卑的听他的话。好消息是，上帝喜欢赐予你智慧，而且更多。上帝非常喜悦所罗门求智慧。上帝对他说，因为你求这事儿，不为自己求长寿，不为自己求财富，也不求你仇敌的性命，单单为自己求聪明，可以明辨是非公平，我就照着你所求的而行，赐给你一个智慧和明辨的心。在你以前没有人像你，在你以后也不会有人像你，连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财富尊荣，以致你一生的年日在列王之中没有一人能像你。所以这里看到上帝是如此的慷慨，看看他是怎样回应所罗门的祷告的。在四章的二十九节， 神赐给所罗门智慧，极大的聪明和广大的心，好像海边的沙那样无限无量。那些无限的智慧，但他不仅给智慧祝福所罗门，他对所罗门的祝福远远超出了所罗门的要求和想象。神赐予平安与繁荣给所罗门和所有以色列人。在第二十节到二十五节说到，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很多，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他们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治列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这些国家在所罗门在世的日子都向他进贡服侍他。所以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在所罗门的时代，整个这块所罗门统治的区域非常大，以色列人享受吃喝玩乐，在这个时代，日子，人民的日子太平，没有敌国近亲。国门安全。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知道所罗门好。在几周后我们会学到所罗门的王国并没有长久，到时候我们会进一步的学习为什么。我们会在很多时候质疑他的智慧，尤其是他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但是呢，所罗门的智慧设定了一种模式。先知们说，有一位王比所罗门更大，一位真正的智慧的永恒之王，那就是耶稣。在哥罗西书二章说，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蕴藏在基督里面。耶稣这位王，就是一切所积蓄的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还有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这位上帝的智慧，上帝将智慧带给这位王的。你们因着神得以在基督耶稣里，他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就是公义、圣洁和救赎。这就是一位公义的公义之王耶稣。他也是一位卑微的国王，他为我们而死，他配得上一切的全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和赞美，直到永远。所以启示录中曾说，被杀的羊羔是配得全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和赞颂的。
But the other thing I want to say is that God promises us that He will.
但是另外呢，此外上帝也是也神也应许给我们智慧。雅各书一章五节说到：“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向那厚重赐人而且不斥责人的神祈求，他就必得着。”但是你仔细阅读这些经文，他即使雅各给我们这些承诺，他也警告我们不要三心二意。就是不要除了寻求上帝和他的智慧，同样去努力寻求这个世界和他的价值，来寻问上帝要智慧，要就是只是要智慧，不要三心二意。那么智慧从哪里来呢？当我们寻求智慧的时候，上帝会回应我们的祷告，给我们耳朵去听，给我们的心灵去接受他智慧的主耶稣的话。所以马太福音上面说，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就像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摇晃那房子，房子却不倒塌，因为建基在磐石上。So, 看看我们周边世界，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没有坚实的基础，所以当困难来临时，他没有韧性。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听他的话，并他的要把他的话付诸行动，这样才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耶稣说，你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坚定的坚实的基础之上，需要坚实在建立的基础上，否则你就很容易动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章又说到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就必加给你们。所以聆听上帝的话的，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不要担心其他的，他都会给你的。从那里里，从耶稣那里寻求智慧，这是第一的。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其余的一切都会加给你们。来，我们再看下面一点，第三点就是寻求智慧，因为他将让别人看到我们的王是多么的伟大。第三章中我们看到一个听到所罗门智慧的一个好的特别好的例子。两个妓女来到所罗门王面前，其中一个人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们都有一个孩子，他的孩子死了，所以另外一个妓女就偷走了他的孩子，请求王来给那个妓女给个公益。但是你注意到这个圣经中我们只听到这个故事的一个版本，所罗门自己也说过这句箴言，就箴言的十八章十七节说，首先陈述情由的似乎有理，等他的邻居再来到才可以查明实情。另外一个女人说的话听起来也很有说服力啊。
And then the other one comes forward and says, oh, but no, this is how it really played out. And you just go, how do I have the wisdom? And this is why gossip and slander is such a problem, isn't it? Because sometimes we hear one side, and it sounds so compelling.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有谣言，到处传呢。人们只听信一边。那么你怎么判断谁说是真的，谁在撒谎呢？怎么判断谁是真正的妈妈？第二十四节，王吩咐给我一把刀来，人就把刀拿到王面前。王说：“把活的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这个妇人，一半给那个妇人。”我不建议大家做这件事情，这样做啊。但是这是所罗门说的话。那个活孩子母亲因为爱子心切，就对王说。我主啊，把那活的孩子给他吧，千万不可杀死孩子。另外一个妇人却说，这孩子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开吧。然后呢，二十七节，王回答说，把活孩子给这个妇人，千万不可杀死他，这个妇人是他的真的母亲。然后第二十八节结束说，以色列众人听见王判断这个案件，就都敬畏他，因为看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够判案。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但是也显示所罗门智慧的一个例子。他的智慧体现在法庭上，也体现在他组织国家的方式上。
We're meant to see that in every facet of his ruling of Israel, there was wisdom that had been given.
在他统治下的国家，繁荣、和平。
Over the kingdom, peace and prosperity will flow to the nation under his rule.
在他的时代，人民安居乐业。
From all nations.
第四章三十四节，万族之中的地上列王之中，听闻所罗门的智慧的，都有人来听所罗门的智慧。那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他的声誉非常好，世界各国都听说啊，所罗门的智慧非常，非常美妙。然后呢？这些国家都来看所罗门，来查看所罗门智慧，他们赞美所罗门的神。所以第五章啊，黎巴嫩的推罗王西兰也来怎么说？他说：“今天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么众多的子民。”所以他看了耶和华，看了所罗门，他称颂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所罗门的王。然后十章十八女王也说，耶和华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因为耶和华永远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要你秉行公义。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 pattern， 这个模式就是啊，寻求上帝的智慧，然后上帝给你智慧，让你很好治愈国家，然后人们看到你的所做的好的事迹，反过来看你，然后称颂耶和华王。所以，但是我回头看我们的世界，我经常有一种。感到一种悲伤啊！信息比任何时代都越来越多。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有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啊？基础在哪里？信息多，但是智慧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稀缺。 是不是你们觉不觉得？一种驾驭生活的智慧。这个智慧的很重要的一点，一个方面就是知道上帝，敬畏上帝。但是我们，我祷告，我的祷告就是，希望有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会。
Worldliness is far from us, that we keep having that humble, discerning heart.
都能把
as we do, we will shine like a light.
都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So,
都能领导人和大多数都能有一颗倾听的心。大多数不能把房子建在沙滩上，需要一个坚实的基础。对我们来说，上帝的孩子，上帝喜欢给我们智慧，我们需要寻求。我们现在，可以和身边的人讨论一下，有什么问题没有？对今天的祷告。
Okay, really good to hear. I love the conversation, and the murmur is loud, and so I'm looking forward to morning tea as you continue those conversations.
大家可以在在 morning tea 时继续讨论。
And here is Peter here at the ready. Just pop your hand up, and Judy.
Thanks. Why did Solomon marry the daughter of Pharaoh?
为什么所罗门？为什么所罗门娶法老的女儿？
Yeah, okay. So why did Solomon marry Pharaoh's daughter? And is that a kind of a dodgy?
就是问题就是为什么所罗门娶法老的女儿？
There are little.Snippets of, like, even in these early chapters of 1 Kings, there are things where we hear them and go, oh, is that really wise? Is that really good? And so it's right that we kind of question, is that a good thing? Let me come back to Deuteronomy, Deuteronomy 17. I'm here now.
那问题是所罗门为什么要娶法老的女儿？生命记里面神有教导，上帝的子民不能回去埃及，神所立的君王不能够娶很多妻子，免得他们的心被引领去拜其他神，去拜偶像。如果我们读到十一章十二章，我们会发现所罗门并没有听从上帝在生命记里的教导，他违背上帝了，娶了很多的妻子。 所罗门有很多的金银，他的心的确被他的妻子带领远离神了。那我们不知道这个恶种是什么时候开始种在所罗门王的心里的，是否这句经文就提醒我们可能他们这个恶种就早早就种下了。大卫他的妻子，大卫的妻子，他是否也有这种政治的联谊呢？米迦，他娶这个米迦也是为了达到这种政治目的，所以我们很难明确知道。但我们读到第九章，我们就很明确的知道，非常清楚，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王并没有遵从上帝在《申命记》的教导。但我们在第三章里读到的有关所罗门的事迹，大部分是正面的，虽然有一些只字片面会让我们怀疑。但我们读耶稣的生平，不管是从早期、中间还是到末了，我们都能完全确信耶稣从始至终都是遵从上帝的道，他的确是那位仆人的君王。我们对所罗门王有怀疑的地方，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都得到了确信，他只是我们完全值得信靠的神。
Isn't he the one that's going to reverse the effects of the fall because he's wise?
Yeah.
And so there's this thing of,
because
he's not totally wise.
Yeah.
他不完全明智，对吧？当我们读到所罗门王，我们脑海里有旧约的应许。即使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读到女人的后裔要碾压蛇的头，我们就联想到这个应许。我们也读到大卫的后裔要永远掌权，哎，所罗门王就是那位永远掌权的大卫后裔吗？我们读着读着觉得，哎，所罗门王有可能是这位继承人，但是后来我们就知道，哎，他不是那位能够永远掌权的。最后我们意识到耶稣才是。那我们提问环节结束了，时间到了。那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要向神求智慧。我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教会是一个有点像一个学校或者学习部门。我们通过周日来到这里一起学习上帝的话语，我们也通过成长小组一起学习上帝的话语，我们平时的交往也在学习上帝的话语。我们要影响彼此，彼此提醒上帝的话语，活出上帝的话语。因为这个世界已经离上帝、离上帝的智慧越来越远了，但我们教会要在世上活出神的道，活出神的智慧，这是我的心愿跟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祷告之前呢，我们来看这首天上的歌。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力、智慧、力量、尊荣和赞美的。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在地上过我们的人生，当我们面对死亡和死后的事情，我们需要你的智慧指引我们。我们需要我们的心能向你打开，祈求你恩待我们，按照你的应许，借着耶稣基督赐我们智慧，赐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有一个牢固的基础来应对这个万变的世界。祈求你赐我们孩子有智慧，让他们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赐我们智慧，不管是在家里、在工作场合，都有智慧应对。 也祈求你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不断学习你话语，追求你智慧，用意在生命中应用你话语的社区。父神，赐我们讨你喜悦的心智，让我们首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并信靠当我们这样追求的时候，你必把我们需用的一切赐给我们。当我们这样寻求的时候，祈求你让我们在世上做光，吸引很多的男男女女来认识你的良善，认识到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及他对我们人生所做出的重大改变。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